几个神迹的时候，今天我选了一些，我们在看这些神迹的时候，我先要把神迹的意思稍微讲一下哈。神迹如果你把它了解成神所做的事迹，而这个定义就不太恰当，因为这个世界从古到今，从神的创造到主永远的管理、审判、拯救，没有一件事不是神做的事迹。包括你刚才听了我的话点一点头，这也是神做的。神在我们看得到看不到，大的小的长的短的，每一件事上神都在做事。我们的上帝永远没有停止在管理每一件你想不到想不到事，所以你可以说每件事都是神迹。这样的话这个定义就太含糊太广大了。所以神迹呢，你可以把它定得清楚一点，就是神所做的在我们人眼看来比较稀奇也是比较少见的事，这叫神迹。我们看起来觉得神比较稀奇比较少见，譬如说神用玛拿来喂饱以色列人，这个是一件神迹，我们很少看到。那另外神天天从有人以后天天用土里所长出来的东西，地上走的、海里游的、空中飞的，用这些飞禽走兽、植物、稻米、水果、蔬菜、鱼类来养我们，这个我们通常不叫它是神迹，但这也是非常奇妙的事。只是因为神用一般的东西来喂我们，来喂人类，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们看的太多了，所以我们不觉得它是神迹。其实它的奇妙可贵，值得颂赞，跟用玛拿来喂我们是一样的，甚至还更稀奇。你真的想想看，你今天比以色列人还幸福，你说哎呦好稀奇哦，天上掉玛拿来，但是你今天水里的鱼可以吃，以色列人在旷野都还没有，天空的鸟你可以吃，或者是鸭子或者是鸡你可以吃，以色列人那时候没有。你可以吃甘蔗，你可以吃苦瓜，他们那时候也没有。你可以喝清很清的水，然后这个水酿的酒也好，或者做的珍珠奶茶，现在不太喝了，但是我们都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些东西都是上帝所做的事情。我们说的再重一点，各位不要想到大自然的事情，譬如说水里有一条鱼，那么我们抓到来吃，这不是没什么稀奇，这个是你姑且可以说是神做的，但没什么稀奇。那我们人，我刚刚说喝珍珠奶茶，这那个珍珠也不是神造的，奶茶也不是神从天上降雨来的。可是各位，如果你在吃便当的时候，有人给你一杯珍珠奶茶，或者说你出去吃便当，有人给你一瓶养乐多，你点的是养乐多，那个不是大自然的，也不是神直接给的，也不是大自然的。你在吃的时候，你是敬虔的人，你也会谢饭嘛？你感谢主赐给你。虽然那个根本不是信神的人做的，但是我们仍然感谢。这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每一件事都是上帝做的奇妙事。我曾经到一个有人请我，我是不喜欢去，但是因为我喜欢吃肉哈，有人请我到素食店去吃，我不喜欢去，不是只有我喜欢吃肉，而且我不喜欢那里的佛教的气味，那个里面都是佛教的东西，但是我吃那些东西，我一样谢饭，那个感谢跟我谢谢上帝平常赐给我的或。以色列人在旷野谢上帝给他玛拿是一样在感谢，因为都是完全彻底的是上帝所做的。就我们相信每一件事都是上帝做的，没有一件事不是。不过神迹通常我们起码照圣经的描述，我们一般的经验是比较少看见的事情。然后我们再加一个限制，比较少看见的那个限制呢，那这个神迹是比较少看见的，而且我们通常会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或者教会告诉我们这是神做的， 我们说这是一个神迹，每件事都是神做的。但是一个很怪异很稀奇的事，各位你要记得，摩西跟法老的术士在斗的时候，法老的术士也行了很奇妙的事，那个后面也有上帝的能力，如果没有上帝的能力他也不能做。但是呢，我们一般不会说那是上帝做，我们通常会说那是魔鬼做的。所以魔鬼也能行很奇妙的事情，包括这是耶稣对我们的提醒和警告。在旧约就有，旧约在申命记，神就应该是十三章，神就警告以色列人，以后如果有先知起来行一个神迹奇事，他真的行出了神迹奇事，但他行完了神迹奇事，他行神迹奇事的时候，他行神迹奇事之前，他说我行这神迹奇事是要你们来跟我一起敬拜侍奉我们不认识的上帝。申命记十三章，神借着摩西说，即使他的神迹很奇妙实现了，你也不可以听从他。耶稣在新约的时候警告我们说，在末后的世代有假先知，他们会行神迹奇事，如果他们行出来的话，他说选民都会被欺骗了。因此我们今天这个就很有意义了，是虚假的抵挡上帝的撒旦、魔鬼、法老的术士、假先知，甚至申命记十三章讲的不是假先知，就说是一个先知，我们说是一个被盗的先知，他也可能行神迹奇事。你要小心，神迹奇事不是叫你去信靠他的理由。我们信靠一个人，只有我们相信一个人的话或作为，只有一件事情。当我们平常的判断了，这个医生比较可信，这个老师讲的比较可信，有着相对的，但绝对的相信，我们必须是，这是见证耶稣的，圣经里那位耶稣的，这是荣耀上帝的。否则，任何的神迹奇事，即使它很好看、很稀奇，我都劝你要避免。好，我们再讲到神迹奇事，或者说圣经里面讲的神迹的目的，我们还有一个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除非圣经允许我们，否则我们不要用自然来解释神迹奇事。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理性主义者，这从古到今都有哈，他们不信神迹奇事，不信上帝。那么当他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比如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耶稣的五饼二鱼的神迹，那我们从圣经很清楚看到，这件事情就是耶稣显出他的能力，用就是五个饼两条鱼，用了五个饼两条鱼做了一件事，是今天的科学或者用自然界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件事，就是那五饼二鱼就喂饱了五千人。那五饼二鱼分成了多少个鱼和饼，这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反正耶稣这样分，递给门徒，门徒再让分给众人，众人就都吃饱了，还剩下十二篮。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神迹奇事，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解释，我们相信它是真的发生了，不是幻觉，不是什么属灵的，不是什么精神上的，不是这些东西，是真的。你的那个饼和鱼真的就是一般的饼和鱼，就是那个小孩子原来饼和鱼也的确叫我们吃饱了。这个你用其他解释，比如说啊，那个小孩子拿出五饼二鱼，别的人不好意思也把他自己的便当打开来跟大家分享，于是耶稣就喂饱了五千人，这个是亵渎上帝，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解释，可是很多人是这样解释的。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当圣经允许我们甚至提醒我们的确是一个上帝使用自然界的现象来做的时候，我们也要承认，我觉得玛拿不能这样解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解经书说玛拿是一种沙漠里的特别植物，我觉得无论如何经文没有给我们这种解释的余地，我们不能这样解释。我们就说上帝降给以色列人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会羞愧，因为太多这些事情是我们不了解的，神用了一些我们不了解的方式，我们很少碰到的方式 来喂饱人，而且那段时间还不短，40年。可是在圣经里也有一些神迹奇事，譬如说在埃及的那10个灾里面，我们就讲其中一个灾，神用东风吹来了一批蝗虫，然后后来又用一阵西风把那蝗虫吹走了。东风西风都是自然界的现象，不是什么特别的现象，蝗虫也不是上帝造出来的魔鬼或者什么特别的东西，就是蝗虫。我们相信就是有一群蝗虫在本来在某个地方，然后被风吹过来了。那这个神迹奇事跟我刚刚讲的每件事一样，都是上帝做的，我们只要把荣耀归给上帝，仰望上帝就好。但是我们可以承认这件事情是一个自然现象，或者说上帝使用的一个自然现象，没有丝毫减少上帝的能力和权柄，因为我们相信那个风来是上帝叫他来。但是我们也会说，今天台风来台风去也是上帝的旨意，只是我们通常就不去那么直接的去想。但是你应该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生活中每一件事都是上帝在做的，每一件事上帝在做都是对我们有益的。不管是癌症疾病，或者是癌症疾病得医治，不管是鬼附或鬼被赶出去，好的坏的，一件事开始结束，上帝都有他的美意。你一定要绝对的信靠上帝，这是我们在讲神迹奇事一再要提醒的。那么我们也讲一点，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那个比较细的时候，每一个神迹奇事的时候，或者这几个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就要也要了解那神平常在做一件事情，下雨，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呼吸空气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各位，神为什么让我们今天能呼吸空气啊等等？而这个保罗在路斯德这使徒行传好像14章那里，保罗讲过说，神他跟那些迷信的人讲啊，不信耶稣的人讲，他说神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所以即使对不信上帝的人，这个罪恶的世界，罪恶的人如果不悔改，有一天要灭亡的，而且常常还在上帝震怒中的，常常神也怜悯恩待他们，给他们吃，给他们喝，给他们唱，给他们跳，给他们玩，给他们乐，给他们参加什么卡卡的什么热还是谁那个热门音乐会啊。各位，这些我们都相信，如果不是上帝施恩，任何事都不会发生。但是神叫我们快乐，只是叫我们快乐吗？任何一件事，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吗？没有。之前保罗讲了，保罗跟他们说，我们今天来到你们这里，告诉你们关于耶稣的事，而且把一个摊子伸来，摊子医好了。我们做这些事有一个目的，各位，上帝所有的作为，那特别是神在教会里，也就是我们不管是老师是牧师是同学，不管是我们布道会培灵会查经，不管是我们热门音乐会，或者是任何的活动，打篮球，我们都有一个目的。不一定你每次都这样说，也不一定每次都有这样结果，但你心里要有这样的想法。保罗说，我们来到这里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每一件事都是这样，神迹奇事就特别是这样。所以每一件事，包括你来参加这个特会，如果没有叫你离弃，或者更多的离弃一点虚妄，什么叫做虚妄？凡是不信靠上帝的事都是虚妄的事。那么我们通常想到虚妄啊，像吸毒啊，像玩看色情网络啊，像什么那些在网上玩电脑游戏太久的那种虚妄。其实任何一件事情，我们不是专心，没有一个全心的信靠上帝在做。各位，我可以说，就算你在教会里面牧养教会，都可以是虚妄的事。因为在使徒行传，斯提凡引阿摩斯书上的话那样讲，说以色列人呐、啊，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岂是在敬拜我呢？ 你们那四十年，耶和华说你们不再敬拜我，你们在敬拜摩洛，在敬拜假神。我们看这件事觉得很稀奇，以色列在旷野除了偶尔有拜金牛犊的事情以外，他们没有拜其他假神，他们是照着上帝的样式指示，在西乃山以后，他们就敬拜真神。可是他们敬拜真神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他们心里总是没有神，或者是大部分的人大多数时候没有神。所以阿摩斯就责备以色列，你们做的这些也是拜假神，虚妄的神，做虚妄的事。所以一件事是不是虚妄的，不一定是拜假神，那一定是虚妄的，而不敬畏上帝一定是虚妄。但是就算你形式上在教会里在拨饼在分杯在读经，你也很可能是法利赛人，你可能做的事心里没有敬畏上帝的心，上帝并不喜悦，甚至惹上帝愤怒。因此我们做的每件事情，或者神做的每件事，或神透过我们做的每件事，都希望我们更加的快乐，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但是因为我们在罪恶里面，我们就不可能有永远的饮食饱足，满心喜乐。神就让我们在罪恶的时代，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或者是信主以后，就给我们饮食饱足，还有很多的事情快乐，为了要我们离弃虚妄，归向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上帝。好，神迹特别是这样，如果你的神，你看到的神迹其实，或者你求神给你能力去医病赶鬼，这些神迹其实，我们再一次提醒，如果没有叫你更加的去信靠依赖敬畏喜悦敬拜这位上帝，你就要反省一下，哎，有什么地方有问题了。好，神迹奇事，或者我们就说神迹，在整个圣经里面跟每件事一样，都是要让人更加的归向上帝，而且在归向信靠上帝里面敬拜享受上帝给我们的一切。那么耶稣所行神迹奇事也是这样，不过可以比较直接的，你们也应该可以马上想到的，就是耶稣在行神迹奇事的时候，当然就是更直接更强烈更全面，希望看到和经历他行神迹奇事的人能够信他，而且是信他是主。各位，不是只信他能医病赶鬼，这两个有绝大的差别哦。我们今天在台湾和全世界所有的拜偶像拜异教的，他们对他们的神明可以非常相信，但是他们不是把他当主。譬如说有人要签六合彩，他去会问问神明，他会非常敬虔。那我也知道很多商人，包括中国大陆的商人，我碰到过一些哦，他们生意做得很大，他们也很聪明，他们可能是博士，然后从商，然后做电脑啊，做药啊什么等等，做一些最现代的东西，他们很聪明很能干，也生意很大，但他们就很恐惧，因为有些因素，商场的因素他们不能控制。他们就跟我讲说他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们会去拜，他们很敬虔的拜，是会带很多的现款，因为中国大陆那些庙跟台湾庙一样，也都是很多是很低级的敛财的，你进去要给很多的钱的，给了才能够有平安的。他很敬虔，他也很相信那个庙的神很灵，但你要知道有一点，就是他虽然甚至对那个神明很害怕，千山万水跑去朝见，然后一奉献几万块钱钱或者更多的钱，可是你要知道他没有把那个东西当作他生命的主。什么意思？如果那个神他去求不灵，他的生意垮了，他就不来了，他就不信了。我听说台湾那个签六合彩啊，六合彩反正每次一开奖哈，如果他拜的神明不灵，他就把那个神明丢到淡水河去了。所以你看有些人专门在淡水河收养气神啊气阴啊，把他收养起来，觉得很可怜，这都是很愚蠢的事情。但是我要说的， 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基督徒对上帝可能有强烈的需要祈求，你应该求，你也可以求，神也给我们这样权柄，你大大大张口求很好，感谢主。但是如果神因着他奇妙旨意没有医治你的疾病，你就把上帝丢掉了，你就说我不要信耶稣了，信耶稣不好，各位你就很悲惨了，那就是把上帝把耶稣当做一个偶像，就是你很灵我相信，你很能有能力我相信，但你要听我的。各位耶稣真的会听我们的，他听祷告啊，但是他是主，他要怎么样来成全我们祷告，那是他的意思，我们只有求主怜悯了。那康牧师也碰到过，不是太多，但是碰到过一些神迹奇事，就是有人得了医治，而且是就是教会为他祷告得了医治，这是很清楚的，我不敢说是很直接讲是神迹奇事，但起码是也是科学不能解释，就是已经病危通知都发出来了，已经知道就是一定会死，马上就死了，但是祷告以后就好了，而且活到现在，但他到今天都不来教会，他到今天都不信，他家人说哎你不要赖皮啊，你怎么你怎么好的，他会说，他会被逼的说那是很奇怪，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好，医生也说不可能的，但他不信。所以神迹奇事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更多，一定是要叫我们更加敬畏相信顺服上帝，如果不是的话，你只是觉得很稀奇或者感觉很好，那都走错路了哈。好，我们今天就看几个神迹奇事哈，那个我们太熟悉的我今天就不讲了，譬如说五饼二鱼啊，譬如说平静风和海，我就不讲了，不是说他们不重要哈，我讲的反而是比较好像无聊一点，但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哈。好，再一次各位就听我讲就可以，你要翻圣经也可以。第一个我要看那个耶稣医好这个哑巴的事情哈，在马太福音第9章32节，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好，这我要讲的是，这恐怕也是今天科学不能相信，不是恐怕了，也不是不能相信了，根本科学不讨论这个东西。科学可以研究一个人为什么是哑巴，科学可以可能有一些发展，可以想办法来医好一个人，或者帮助一个人，或者逐渐逐渐使一个人他的那个讲话的能力能恢复或者能够修正，有一天科学可能很进步，可以装一个人工的什么舌头啊什么东西让他能够讲话，这我都觉得有可能。但是科学不能够说一件事，而这是真实的，可是科学不能说这件事，因为科学没有能力在处理这个事，或科学这不是科学的领域，而我们相信真的，就是有一个人他哑巴，他的哑巴不是因为他耳聋，很多人说一个人聋和哑是在一起的，耳聋会造成你哑巴，因为讲话的能力常常是从听开始，这也是神很奇妙带领，如果你耳聋可能就是哑巴，也可能是你的声带或者某些部分就是发育不完全，或者是有人小顽皮喝了一杯什么硫酸或什么东西把他声带弄坏了，以至于他变成哑巴不能讲话了。可是圣经在这里不是讲这些原因，圣经讲他是哑巴是因为有个鬼附在他身上，有一个哑巴鬼在附在他身上。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形，起码照我们从圣经来看的话，这样的哑巴我认为在医学上是无能为力的，再好的医生也医不好的，就如同如果是鬼叫一个人瞎眼，叫一个人耳聋，叫一个人有癫痫，这个我们比较看得多一点，我认为这都是科学无能为力的，因为这是鬼，如果他是精神或者身体某些部分有些什么放电的现象什么现象，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你用什么化学或物理治疗可以把它消除，那就得医治，这我完全接受，各位我们基督徒也完全接受，我们也希望医学能进步发达，有药物啊各样的治疗， 但是如果是鬼的话就没有办法。那我们人并不一定能分出这个人是鬼附还是精神病，这个人是鬼附还是癫痫，这我们并不一定能分。圣经和我们有的时候经历这两个现象混在一起很像，我们不晓得，不晓得没有关系，你尊主为大就是了。你尊主为大，你也保持一个敬畏上帝客观的态度。好，在这里不管怎么样，圣经讲得很清楚，他没有说耶稣把一个哑巴医好，他说有一个人被鬼所附了。耶稣跟这里根本没有用医那个字，这里用的就是耶稣把那鬼赶出去了，那个哑巴就说话了。所以那个不是一个慢性的事情，慢慢校正，慢慢吃什么药，慢慢给他装什么人工的东西等等，我们现在科学可能还没有的，我只是在推测一下。好，所以这件事结束，人的稀奇并不是一个哑巴会讲话的稀奇，如果那个是的话也是稀奇，但是没有这个那么稀奇，因为这是把鬼赶出去，所以他说以色列从来没看过这种事。好，我刚刚讲了，任何的事我们都要依靠上帝，任何事的结果和过程我们都要更多把荣耀归给上帝，相信上帝，就是我们在新约就讲耶稣。可是你就看到我们今天看到第一个神迹的第一件叫人很惊奇的事情，就是当耶稣把鬼赶出去医好病的时候，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也就是有人还是不信。所以神迹奇事，如果对那个心柔软相信上帝话的人，神的恩典在他身上的人，那可能有更好的效果，就是你越信越坚定，越信越正确，越信越归荣耀给上帝。但是如果你心中有那个不信的恶心，那么在生活中这种不信的恶心往往会越来越强烈，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情形，就是越多的恩典，越多的神迹奇事，越多的听到，人心更硬。所以有的时候不管在旧约新约，有的时候对有些心硬的人，上帝的做法就是任凭他，这是很可怕的。这个我也不太敢讲，但是旧约的时候神说过这句话，以法莲犯罪任凭他，新约也就是说耶稣有说啊，他不听你就离开了。我们今天教会不太敢这样做，而且觉得这没有爱心，所以一个人呢我们就不断的爱呀，不断的关怀啊等等。各位，你不断的爱是没错，不断关怀也没错，但是即使是你最亲的人，可能有的时候你也需要用一些任凭他的方式，就是像浪子的父亲对浪子一样，你要走就走，钱给你你走，我不管你，等到你有一天饿死了再回来。各位，我说这话是很残忍的，或你们一般也不会听到这样的话，但我觉得那个父亲真是有智慧。爱是都在爱，但是对人的爱有不同的做法，有的时候太心硬的时候也许就任凭他，我只能说也许了哈。你看到这个神迹其实很悲惨，当然神迹没有悲惨的，但我们这样说我们觉得很遗憾，居然这个结束结尾是有人说靠着鬼王赶鬼。你也知道在其他地方耶稣就说这些人说这样话的人就是亵渎圣灵了，这种人不会得赦免的。并不是说你犯了一个什么特别大的罪不会得赦免，而是你心中对圣灵的工作始终拒绝，那就不能得救了。而且你看的越多，你越要找理由，那你就越会顽固。所以这并不是一种某种特别的罪，而是一种心态。那耶稣后面讲到的就是耶稣在各城各乡呢看到这些人很可怜，特别讲他医治各样的病，特别讲他宣讲天国的福音。所以医病赶鬼是很重要，然后耶稣一个人甚至一个人也觉得他做不了，所以他说要打发求庄稼主打发工人收他的庄稼工作。当然你说耶稣一个人做不了，这话也要小心讲，耶稣刹那他是神，刹那之间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就他道成肉身来讲，他的确有肉身的限制，或者他的确希望神差遣更多的工人，也要教导他的学生，我们不是一个人 什么都能做，再属灵的人，我们需要的是，就像你们今天这个特会一样，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被训练出来，能够做更多的主的工作。好，下面一个神迹我们要看的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24节到27节，这里呢，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原文作跌倒，但恐怕使他们跌倒。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好，这个神迹我也觉得有一些我们比较忽略的意义，所以我在这里讲一下哈。我们先说这个税不是耶稣另外一次说人家问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纳税给该撒那是给国家或者说给政府的税。那么耶稣在那里说纳，也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指引，虽然我们有点忽略了哈，就是基督徒对世上政权是顺服的，即便这个政权是该撒政权，即使你今天在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你在中国是一个共产党无神论国家，他们所做的事是抵挡上帝的，是违反真理的，是反对福音的，但即使是这样国家，我们仍然在他之下做一个好的公民纳税，就跟你的父母不信主，我们仍然基本上是顺服的，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他们有做的不合理甚至要求我们不合理的时候，我们灵巧像蛇的躲避，或有的时候我们也不遵守，但是我们绝对没有那种抗拒悖逆那种态度，因为神在罪恶的世界是设立这些权柄。但这里的丁税不是罗马政府的，这里的丁税是圣殿的税，那么有点像这个是宗教的，有点像这是十一奉献了。那我们就问了，那么耶稣要不要十一奉献呢？或者我们再问的更直接一点，就是上帝要不要奉献给他自己呢？这说起来就是当然不必嘛，这太啰嗦了嘛。那你也可以说，如果你用的这个问题，如果你搞错的话，那牧师的儿子就不必十一奉献了吗？绝对不是啊，因为牧师和牧师的儿子都不是在这里。耶稣的意思说，我就是上帝的儿子，我在上帝殿，这是我的家，所以我不必出钱，这是耶稣的意思。但是耶稣还是说纳了。为什么要纳呢？耶稣说恐怕让他们跌倒了。什么叫让他们跌倒呢？就是让他们犯罪，跌倒就是犯罪，就是失败，就是堕落，我让他们跌倒失落犯罪。各位，你说这个时候耶稣要在圣殿里纳那个丁税，其实有两点不合理。一个不合理就是我们刚刚讲过，耶稣就是上帝，上帝的儿子，圣殿就是上帝，这一切东西所纳的东西哈，本来纳税纳圣殿的税是要维护圣殿的一些维护的，包括维护这个整个圣殿的建筑啊、硬体啊，包括也给祭司啊、守殿官啊，这些也是他们薪资的来源了，就是好，就是有点这个意思了。当然这里面就有耶稣自己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殿也不是这个人的殿，所以他有权柄不要纳税，人家应该纳税给他的，但其实当然他也不需要有这些税金。但这些道理讲出来的话他们也听不懂，当耶稣讲出来的时候，他们会说耶稣亵渎，对耶稣所讲的话有更多的敌意，所以耶稣就不要讲得那么仔细，恐怕他们跌倒。就是我如果说我不纳税，因为我就是上帝的儿子，我应该你们就应该把钱给我，我还要纳税给你们。如果讲这个话，他们更会跌倒，因为他们已经对耶稣有敌意了。所以耶稣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没那么多时间解释那么多东西，我就不去解释。不过还有一点， 耶稣也要表达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在我们今天跟刚才有关系的，就是在罪恶的世界里，在罪恶的家庭里面，甚至我说我们就跟这个有关系，在罪恶的教会里面，或者有缺点的教会里面，这样讲各位比较不刺激一点，我们基本的态度还是顺服。可因为太多教会里太多问题了，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即使你们是小朋友也都知道，教会里太多问题了，即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也有很多的问题，从旧约到新约，从什么哥林多教会啊，老底家教会啊，甚至比较好的以弗所教会啊，还有整个旧约的教会，就是以色列，你都看到太多问题了，大祭司也太多问题，钱有太多地方用错了，很多地方很多说法做法都错了。我们是说教会，而且圣殿到最后，圣殿里面最重要的人就是大祭司，就是把耶稣处死的主要人物。然后在使徒行传里面，妨碍阻止教会工作的主要就是这些祭司，这些圣殿的人物。那在历史上教会上，包括我们今天如果就是我们也知道天主教所犯的错误，那偶像崇拜啊，还有各种的那个赦罪券的那个，哎呀那些如果你知道，其实天主教也知道，那简直多得不得了。好，我们也不是在这里骂天主教，各位，我们基督教里面，哎呀，那个错误的、残忍的、不诚实的、淫乱的，也多得不得了。我们很羞愧的、很难过的，也承认这一点。可是，各位，即使是这样，耶稣还是纳税，不管对该杀纳税，最后把耶稣定死，其实就是这两个，一个是该杀，就是比拉多了，罗马政权才有杀人权柄，他准了；另外一个主要就是大祭司嘛，就是宗教，这两个都最后杀了耶稣，而这两个耶稣都纳税，对他们有相当程度的顺服，而且耶稣是从来没有要武装革命起义，他的门徒里面有分锐党人，就是想要反对罗马用武装的方式。另外你说把圣殿洁净，耶稣自己都去洁净过圣殿，甚至把殿子那个都推翻了，但是耶稣仍然没有叫人做这个事，因为他知道那个圣殿实在太糟糕，但是他也知道他是神，他可以做，但他没有叫别人效法。如果别人效法的话，我们动不动就要把圣殿的东西推翻了，动不动你要把教会的牧师赶走了，因为总有不顺眼的地方，总有错误的地方。耶稣没有叫人这样做，耶稣不但没有叫人这样做，从他出生第八天就受割礼，然后后来就上到耶路撒冷，然后后来到圣殿问问题，然后他包括我们看到他有的时候行神迹奇事，特别是长大麻风的，他都会说你们要把你们的身体给祭司看，就是要肯定这些祭司的权威。耶稣没有另立一个圣殿，甚至保罗也后来在耶路撒冷引起那么多暴动，那个大暴动也就是他顺从犹太人给他的建议，说去耶路撒冷献祭。这里都表示一件事情，神迹非常的奇妙，但是耶稣在这个神迹里面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他是上帝，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掌管万有，可是他在罪恶的世界，甚至罪恶的制度，虽然是上帝所设立的，但是很快就被人败坏的这个圣殿的制度，耶稣还是在尊重他。所以他自己成全了一切，但他总是用，这是很微妙的，指出他们的错误罪恶，然后也顺服他们。所以这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当然的目的不是说你以后你跟你爸妈讲要报税了，我们去钓鱼吧，然后我们从钓鱼的时候然后交税给中华民国，或者我们要十一奉献了，我们去钓鱼吧，我们去钓虾吧，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想到是这些意思，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想耶稣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就是刚才我讲的一个，就是他对那个邪恶制度的这种 当然有指出错误的地方，也更知道他自己的工作会更新这一切，洁净这一切，取代这一切，但是他有一种顺服的态度，是顺服上帝。另外一方面呢，他也用神迹来完成这件事情，我想更是表达说这个制度根本是错误的，我是不需要纳税，你看，因为我能行神迹奇事，就他有这个行神迹奇事能力。那么他在鱼口里的拿到一个税银，这里面我们另外属灵的意思我就不太知道了，他为什么说你去杀一只羊，在那羊的肚子里面有钱，各位，有些童话故事就是这样啊。他为什么不说你去杀一只鸡，他为什么不说你去摘一个葡萄，那个葡萄里面有个银钱，那不是更简单吗？要去钓鱼，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属灵的意思，我不知道有没有想到鱼口里面那个约拿的大鱼的含义，我都不知道哈。我记得参孙出的一个谜语，参孙说甜的从强者口里出来，吃的从那个吃人的出来，从狮子的不是口里，肚子里有蜜吃，耶稣是从鱼的口里拿到银钱，这是很奇妙的神迹哈。好，下面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这个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以及后面的一些事情哈。第一章第29节，他们到了这个西门和安德烈的家里。30节，西门的岳母，马可福音一章30节，正害着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这个神迹呢，就是医病。那我们当然也要想到一件事情，耶稣医了这些病，我们知道是真实的，但是我刚才讲过，神迹就是比较少见的。你看五饼二鱼的神迹就出现过两次，以后再没有了。马拿神迹就出现了40年，就再没有了。那么死人复活，几乎就更少了。但是，就是说这些事不是常常有的事。我提醒你，各位，那个时候死人很多哎，但只有那几个人复活了。各位，饿肚子人天天都有，但耶稣就行了两次那样的神迹。所以今天我们有癌症，你为他祷告是应该的，你求神医治也是应该的。但是如果没有医治，或者是神在那个你不要行这个神迹，我们也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也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事叫你有侥幸的时候啊，就这个是一件热病一定不少，但是耶稣怎么没有医治别的呢？你也想到那个在毕士大池子里那么多人躺卧，耶稣完全有能力可以把每个人都医好，可他也只叫一个人好了。所以我们求神迹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在有神迹也好没有神迹也好，绝大多数没有神迹的时候，我们一样相信这位掌管宇宙万物能行独行神迹奇事的上帝，我们要相信他，好叫我们生活更积极、更喜悦、更平安、更不害怕。而且这里彼得的岳母也表达出来，他好了以后，他就服侍他们。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服侍上帝的，我们的生命本来就献给上帝的，这才有喜乐，才有满足的喜乐。当我们的生命不是献给上帝的时候，那就不好。当我们病好了以后没有来服侍的话，那也不好。那就像那个在毕士大的那个好的人一样，后来耶稣看见他，显然他做的事情可能不太好，所以耶稣提醒他，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更严重。所以你不管现在需不需要神迹奇事，你现在有没有疾病需要得医治，你更重要的是你好了，或者不管好不好，你都有一颗信靠上帝的心。在我身边的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仍然有失眠症、忧郁症或者躁郁症，或者各样轻点重点精神或身体上的病，或者有的人有债务，有的人有家暴，有的人有各种艰难。 我们都求上帝把这些都除掉，有的除掉了，有的没有除掉，有的除掉真的好稀奇。我今天才听到一个人，他的多年外遇的丈夫没有任何的原因就自己回来了，然后很对他很抱歉，一直到现在都很好，这已经好几年了，就没有任何的原因，起码没有我们看到的什么什么得了病啊或怎么样回来了。我虽然这看起来不是什么特别的神迹，但我也觉得太稀奇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妻子有没有因此就更加的敬畏上帝、顺服上帝、认罪悔改？各位，这是重要的。所以不管有没有神迹，你的生活要每天不断的成长，爱主，信靠上帝。而如果有神迹奇事，你就更应该如此，而不是有神迹奇事你就更想吃饼得饱而已。各位，这毫厘之差，这有千里之别哦。你希望神迹奇事是自己舒服一点，还是舒服不是不好，而是你的舒服要能更加的敬畏相信上帝。不管是不是神迹奇事，你考上台大了，你成绩很好，你越长越漂亮了，你篮球打得越来越好等等，你功课越来越好，各位，或者是越来越不好等，因为你越来越老了，你总要不管在你越来越老，在你越来越好，在你越强壮，越来越衰退，你处丰富处卑贱，不过总的来讲我们一定会衰败的了，我们这个身体总是越来越衰败，你要能够内心一天心思一天，那神迹更是要这样，否则就很遗憾了。好，马可福音第一章32节，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称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他，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好，各位，这里有一点把我今天要讲的所有的一个重点表达出来，我们等一下，我们上面都看到类似的哈，这个观念很重要，我希望能表达清楚，而且就是在那个小的事上，我要先从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讲起。耶稣为什么不许鬼说话？而且耶稣不许鬼说话是因为鬼认识他。在马可福音的写法有一个很恐怖的事情，所有人都不认识耶稣，包括耶稣的门徒都是他的莫名其妙，不知道他是谁，除了有的时候在圣灵特别光照之下，彼得可以说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其他的情形门徒对他是陌生的，是不认识的。哎，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有的时候耶稣平静风海的时候，马可福音会记载这个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他的。就耶稣的生平，耶稣所做的事情，不管是他说话讲道行神迹，包括他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都怀疑，就不认识他，你到底是谁，我们等的是你还是别人。就是有一句很恐怖的话，就是在马可福音里没有人认识耶稣，认识耶稣就是鬼。那认识鬼，认识耶稣，鬼很清楚讲出耶稣是谁，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哎呀，各位，这还不好啊。今天我们在街上跟人家讲说，哎，你要信耶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赦免你的罪行，人家都根本听都不听，对不对？我在这里讲你们都不一定听，何况到外面跟不信主的人讲，听都懒得听。各位，如果今天那个大明星是什么卡卡是吧，就是卡卡是吧，他说你们要信耶稣，耶稣是上帝，我相信哦，他哦，我要信耶稣，对不对？那些你们那些迷那个电影明星的人，大家都啊、哦，大家跪在耶稣面前，大家都一定跪起来了。我不敢说那个卡卡好或不好，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用他做一个例子，就是一般哈、啊， 包括要禁烟的广告啊，或者是禁毒的广告啊，或要年轻人学好啊，通常都要请那些演艺人员嘛，因为演艺人员讲一句话比什么老师啊训导主任讲一万句话都有效嘛，非常有效嘛。那么当一个鬼出来讲话的时候，当一群鬼在那里讲话，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哇，那不是比我们开什么布道会都有效吗？耶稣不准，耶稣不准鬼讲他。各位注意哈，鬼不是说哎呀你是什么妓女的儿子啊，或鬼说哎呀你是什么什么，鬼不是在毁谤耶稣，鬼讲的是很真实的，是完全正确的。然后在马可福音后面又讲到说，那个耶稣就从第一章四十节，他医好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他医好了以后，四十三节哦，你注意耶稣说的，耶稣严严的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讲的最简单的就是耶稣说：“你不要为我做见证。”哦，哈利路亚，如果我们听到耶稣都这样吩咐，各位不必为主做见证，不要传福音，哦，好轻松啊，今天终于听到耶稣这样跟我们讲。可是耶稣对那个长大麻风的还有不少人呢，都说你千万不要讲，不可以讲。好，我们要问为什么，就从我们今天来讲，这是最有效的传福音，可是耶稣说不要。当然耶稣有说，因为你以后要过一个生活，你的生活要正常，人家要确定你没有长大麻风，你要把身体给祭司去看。所以我刚刚已经讲过，虽然祭司不好，耶稣还是承认他们这些权柄，然后要献礼物做证据。可是当然这个鬼不听，这个长大麻风的没有办法勒住自己的舌头，很多人都是这样，他把这个耶稣传扬开了，哇，一大堆人就来信耶稣了，就来找耶稣了。各位真的好奇怪哦，你再想想看，为什么耶稣不许鬼讲，然后耶稣不许这个被医好的人讲，然后耶稣当这么多人来找他的时候，第一个他出去祷告，第二个门徒说哎，一大堆人来找你。各位今天如果我在这里讲到没有人，或者只有一两个人，那也就罢了，那也许我就不来讲了。如果今天有人说康牧师，我们教会现在有一万个人在等你讲到，我一定就来了嘛。现在有这么多人来，彼得说众人都在找你，各位我们今天都在找那些不信主人，我们都在找，好像牧羊人在找迷羊一样，现在是羊在找牧人呢，你来啊你来啊。耶稣说我不要去，我要到别的地方去。好，我把答案讲出来，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包括医病赶鬼，最最重要的耶稣所做的是要让人认识他是弥赛亚，或者讲的简单一点，耶稣说我出来是为了传道，所以我劝各位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忽略传道。你的工作是福音预工吗？你的工作是社区服务吗？你的工作是医病赶鬼吗？你的负担是为人祷告吗？都很好，但是你做这一切的事情不要忘记是要彰显，是要显出，是要讲出耶稣的。我听到教会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情形在说，我们不要直接的提耶稣，或我们不要提耶稣，在有些地方非如此不可，你到回教国家也许不能这样，但是不管那个环境场合允许你不允许你，或恰不恰当，也许有时候真的不能讲，但我觉得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心，我任何时候是要把上帝彰显出来的，叫我不彰显上帝这是办不到的事，我们所看见所听到是不能不说的。今天教会如果不讲耶稣的话，不传道的话，不明明传讲耶稣的话，那教会就失职了，教会就不是教会了，不管你做什么工作。 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流行的走向。但你说，哎，可是耶稣还是一病赶鬼啊？那理由非常简单，他是要传道，而且传道是最重要的。疾病，因为你真的看他医病赶鬼没有那么多，他如果真的心那么好，应该每个都医病，每个都赶鬼啊。如果耶稣是这样做的话，各位，耶稣在那三年半绝对不能传道了，就跟今天一个好医生一样，看诊。各位，我们教会的好医生看诊真是排100多号，我每次去看他病，12点钟应该结束了，他1点钟还没吃中饭，就很多人在看。这个世界上的人对自己肉体的需要是看得最重的，这不是坏事，神造我们是这样，所以我们喜欢吃，喜欢喝，我们精神上的，我们的歌星偶像卡卡的那个音乐会啊，我们迷得不得了。各位，这不一定是坏事，本来人就有这些需要。但是任何的事，不管是你迷 NBA 也好，或迷任何东西也好，或者你就希望你的身体健康，或者干什么，各位，我们这些大人，小孩子你说他迷卡卡不对，我们大人迷健康食品也不一定对，我们大人迷什么什么基金，迷政治也不一定对。就是上帝要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每一件事情，包括神迹奇事，可能神迹奇事特别让我们应该归向耶稣的，因为他显出一个很非凡的事情。但是因为人的软弱，因为罪恶，也因为魔鬼的可怕，就是神迹奇事常常容易，特别容易叫人离开耶稣。他要求的只是吃饼得饱，像五饼二鱼的神迹，他要求的只是身体健康，所以耶稣就避免这些事。他来不是只是医病的，医病的话耶稣就一定医了很多人嘛。我再一次说，毕士大那么多人生病，他为什么不去都医？你说他有很多神迹，其实比起他做的其他事，还有比起当时的病人饿肚子，他做的太少了。他重要做的，他是要传道，他要把天国的道理，把天国的君王，就是他自己要来讲出来。但是因为他有怜悯的心，实在看到人有需要，他也会医。但是他实在希望避免这些事，人来找他，即使很迫切的找他，他的目的不是要医病赶鬼让人吃饱，如同今天很多教会以为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最重要是让人得到永远的救恩。好。